的啊。今天好像来到一个音乐厅哈，好多乐器，而且你会发现说我们好多人才，那这些人的才干都愿意献给在教堂里面为神来演奏。我们感谢神赐给我们这么多的乐器，赐给我们这么多人才。我们还有竖琴，我们还有小提琴，还有中提琴都还没上场，鼓今天也没上场，对不对？相信上帝听到我们这样子的献上。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就这样一年又即将走到尾声，然而我们却是在欢庆的当中来到这个点上。主，我们感谢你，在我们纪念你为我们降生的日子的时候，我们真的相信主，你不是只有一位高高在上的主，你乃是乐意降下人间，并且乐意住在我们里面的主，并且住在我们里面不是什么都不做，乃是为我们成就和平的工作，使我们与神、与人、与自己、与大自然和好。我们感谢你，借着今天美妙的音乐，我们想到主，你肯为我们牺牲，我们献上感恩。我们将下面的时间交给你，求你借着经文向我们说话，让我们看见主你是怎样的一位，我们要做什么。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这段经文第一次读的请举手，你第一次以前从来没有读过这段经文，两位、三位、四位、五位，好，放下。好，其他人都不是第一次哦。那我想请问，如果你读过这段经文，可能是第二次、第三次，可能是第十次，你觉得这段经文最重要是哪一句话？你最小心的人，还有吗？耶稣救主啊，救我！还有呢？你真是神的儿子。好，那今天你们要改变对这段经文的看法。这段经文一开始说什么？说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到他叫众人散开。那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上个礼拜天我们有多少人的聚会？将近90人，对不对？然后呢，牧师一个人留下来善后，其他人都走。这段经文的意思是说，刚刚曾经有5000个男人在爱宴，不抛光女生哦，不抛光小孩。然后呢，耶稣叫门徒坐船到另外一边去，然后耶稣一个人善后，让那10000多人走开处理。然后其实那个食物已经准收拾好了，剩下多少？5饼2鱼，然后剩下多少？12篮，很多哈，那个篮子蛮大的。那这完了以后，那个善后工作还有很多。如果你记得的话，我们上个礼拜善后工作做到很晚，我们回家都8点半了。可是这里说耶稣一个人留下来，是不是？有没有看清楚经文？耶稣一个人留下来，他等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他先打发门徒坐船去伯赛大另外一个城市，然后呢，他叫众人散开，然后呢，他一个人上山去祷告。门徒没有参加那个祷告会，门徒没有参加善后，门徒也没有参加祷告会。整个情况看起来是什么？耶稣一定要那他的门徒去经历那个风浪，因为是耶稣催那些门徒上船，好像那个风浪是故意的，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这是马太福音第14章，我一 一直翻翻翻，看到上个月牧师讲的是马太福音第八章，那里也有一个风浪，对不对？那时候耶稣讲一句话说什么？你们这小信的人嘛，这样不要怎么那么胆怯？可是这里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呐，为什么疑惑？对不对？好，这是两件事情。好，我们看见好像这个风浪的事件是耶稣故意的，耶稣自己一个人善后。也许在马太福音我们不会觉得这个风浪有多大，因为他这里说什么，第30节说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如果你手上有圣经的话，在约翰福音第6章15到21节同样并行的经文，这个故事这个事件只有路加福音没有记载，马太马可约翰都有记。约翰福音第6章第18节说忽然狂风大作，海就翻腾起来，也就是说这不是一个普通的风浪。我们的人生也会遇见一些风浪，对有经验的渔夫来说大风浪其实不可怕，对有经验的老人来说人生的风浪也不可怕。可是对我们呢？我们当中也许信主1年2年6年10年，也许才刚刚信主1个月1个星期，人生的大风浪对我们来讲还是蛮大的。你看我们从小我们就在学功课，如果我们当中做父母的，你看今天很精彩，小孩一表演全部前面后面都看不到，前面几个父母挡着他们都非常非常把目光焦点都堆在孩子的身上。从小孩子就要学习收拾房间，然后父母跟孩子就有争夺战，然后聪明的父母就会说我们来玩一个游戏，谁收了10件东西就可以拿一颗糖，然后就训练他们收拾。接着长大了，孩子要学会怎么花零用钱，然后呢接着再长大就要学会管理时间，大一点呢将来要学什么专业啊，考什么学校啊，交什么朋友啊。那到了青年的时候，像右手这边的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后面也有就是要决定交哪一个男朋友或哪一个女朋友，再来呢决定要在哪一个地点哪一个国家工作。人生有很多的事情，跟随耶稣的人他的难题就是什么呢？在这里这段经文我们要告诉我们说，一般我们大家都习惯看眼前的环境是不是顺利，而我才决定我要不要继续跟从这个耶稣。可是一旦人生的大风浪来的时候，环境不顺的时候，很快就怀疑，哎呀这是不是神的心意，遇到困难是不是我在寻求的过程当中有一些错误。第三个，如果是神要我做这件事他应该非常顺利啊，这个都是我们的观念，对不对？这是我们大部分的人观念。可是耶稣催门徒上船就是要门徒去遇见这个风浪。当我们遇见困难，我们会开始怀疑我的决定错了吗？接着就怀疑神是真的信仰吗？当你有这样怀疑的时候，就是我们背后有一个假设，就是说如果是神的带领一定风平浪静。可是告诉你们这是错误的，经文就在这里，因为是耶稣催门徒上船去遇见这个风浪。耶稣不要我们一直有一个观念，用我们的观点来决定我们要不要继续跟随耶稣。因为我们跟随耶稣，你知道耶稣有时候上山有时候在海上，好像这一次他催门徒到海上去，最后耶稣上十字架 所以我们跟随耶稣的人，遇见困难，遇见挑战，遇见要突破的事情，其实是常常有的。对基督徒而言，遇见困难是常常有的。因为有的人会以为说，我有一个新的信仰，或者我改变了我的信仰，应该就会蒙福，就会一帆风顺。可是不是，这不是耶稣要我们看见的，是这样的逻辑，不是的。为什么要把门徒吹到海上去遇见这个大风浪呢？难道要虐待我们吗？耶稣要，上帝要让我们遇见困难，是要他的跟随者不平安，受痛苦，然后变得老练，然后像彼得前书所说的越来越成熟吗？这不合理。有一个特别的意义，马太福音总共有几章？28章，马可福音16，顺便复习，然后路加福音几章？24章，路加福音26章还是24？手上都没圣经，有电子产品吗？然后约翰福音24章，对不对？好，马太福音28章，刚好这段经文就在第14章，在最中间。也就是说，其实这件事情是耶稣侍奉的转捩点。14章的第一节说，那时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的名声，就对他的旁边的臣仆说，这个人啊，是施洗约翰，他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这些异能是从他里面发出来的。之前因为希律王把谁的头砍了？施洗约翰的头砍了。在耶稣的侍奉上，施洗约翰被杀是一个转捩点。怎么说呢？在施洗约翰还没有死之前，耶稣的工作都非常的低调，没有太大的冲突。耶稣常常告诉人说，不要告诉别人哦。耶稣做事情很低调。可是14章之后，耶稣不再低调了。怎么说呢？如果你要做事情低调，你就千万不要让5000个人吃饱，因为这个比买广告还要厉害。你让5000个人吃饱，你一个告诉另外一个，就会有几个人知道，10000个。可是如果那是全家都来参加那个爱宴，5饼2鱼的爱宴的话，那会有3倍的人传给一个人，传给一个就不得了了，很多人。所以耶稣不低调啊，他让5000个人吃饱，他不能到这10000多人说，你们都不要说话，要低调，要低调，没有办法控制。马太福音13:21说，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约有5000人。我们会发现过了14章以后，耶稣的脚步加快，他告诉门徒，他开始告诉门徒整个服事的内容，他将做什么，然后一次两次三次说他要上十字架。那个好像第1章到第14章是10年级、11年级的功课，到14章以后就是12年级高三了，要准备阿比兔了，所以必须密集训练，还要抓准考题，才能应付最后那个难关。马太福音第8章也有一个平静风浪，对不对？那是第一次门徒那里发生什么事？马太福音第8章，门徒叫醒耶稣，耶稣在他们船上，然后大风浪来了，耶稣啊，不要睡啊，我们遇见风浪你还睡啊？然后耶稣就起来，就平静风浪。可是14章这里，耶稣有没有平静风浪？门徒有没有要求？也没有哎，耶稣没有立刻处理，因为这些门徒已经12年级了，高三了。所以这是耶稣对门徒的一个特别的训练，是 阶课程。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不可以永远都是要我出面帮你们处理。跟随耶稣，我们常常犯的一点错误是，我们只看见眼前的决定，有十几个选项，相对的，你要回头看看你受过什么训练，你要问自己，过去这三年神带领你学什么样的功课，过去这三年神在你身上成就什么，你学会什么，过去这三年哪些是你还没学会的，你学会的加上你没学会的，很大的成分，总的来看，来决定你今天你现在该怎么办。不是因为有一个工作来找我，而我要立刻决定。我们乃是要看整体，你有什么，你没有什么，才来看我要做什么决定，如何做选择。上帝带领我们，从来都不是点状的带领，你一定要连连看，连起来，连起来，然后看看，哦，发生什么事，然后现在我要做什么决定。不要只看到现在这个点，而是要看回去看看那条发生在我生命当中的线，因为历史在他的手中，而我个人的历史也在上帝的手中。所以当你在寻求神的心意，我该选什么学校，我该和什么人交往，我该留还是该回国的时候，信心是什么呢？这时候信心是什么呢？信心是对上帝的作为有一定的认识，在那个认识之下，我来回应，我来决定。信心不是单纯我们用挤的挤出一点金钱。什么叫做用挤的？就是说，哎呀，我做基督徒很久了，我已经习惯相信了，这个事情好像不太可能，可是我还是要拼命说，一定可以的，上帝一定会成就的。弟兄姊妹，各位朋友，这不是信心。敬虔不是靠我决定，敬虔是因为耶稣做了什么，耶稣怎样带领我走，所以我怎么跟。因为耶稣会这样做，所以我将会怎样回应。弟兄姊妹，当我在讲的时候，你开始要回想你2013年1月份2月份3月份，然后你要准备下个礼拜做见证。我已经为穗珍姊妹铺路，免得她下礼拜领会的时候冷场。我们人生有很多重要的事，你要回头来想上帝如何带领你，每一件事情都经过上帝的手，那都不是偶然。不然你看22节，你看到22节的时候，你并不知道耶稣到底要干嘛，为什么耶稣不留下这些人跟他一起来散驱散那些众人，为什么不大家一起来疏散众人，为什么不一起上山祷告，那不是很好吗？大家一起参加祷告会，这样就可以避开风浪了，最起码那门徒就不会了，多好啊。可是不是，这里说耶稣催门徒上船。好，我们举一个例子，旧约，你们小孩子一定都知道，但是我不确定大人知不知道大卫打歌利亚的故事，知道的人举手。好，只有1/3，好，放下。好，那我大概讲一下，就是以色列人跟哪一国人啊？非利士敌对。然后呢，有一天非利士的军营里面出现了一个高大的人，那个人叫做歌利亚，他从小就是训练来当武士，而且这个人又非常的高大。然后他就到以色列人的阵营前面去喊，你们出来来跟我打一对一，打赢我，我们整个非利士人全部俯伏在你们面前。然 啊，你们这些耶和华的人，你们绝对没有办法赢过我，我这么强。啊，结果以色列人真的被吓到，这一个人喊叫，然后被吓到，然后这个时候有一个青少年大卫，他们家有几个兄弟？
七个
兄弟啊。然后呢，他哥哥都在这个里面，那他爸爸就说：“哎呀，你去看看你哥哥们怎么了。”他就带着食物去看他哥哥们，结果一走到这里来，哈，居然敌人有一个人在那边骂我们，然后我们这群以色列没人出来耶。这个可能17岁的大卫，怎么可以这样？嘿，我们有耶和华，怎么可以这样？然后他就自己就跑出来，跟那个他的王扫罗说：“哎，我来打败他。”然后他那六个哥哥就说：“哎，你来这干嘛？你以为你是谁呀？我们都不出来一定死的。你是谁？你来这里干嘛？”然后大卫就说什么：“我来这里岂没有理由？是爸爸叫我来看你们的。”然后他遇见很不平的事情，然后他就要上场。结果扫罗说：“呀，你这么小，你这么瘦，17岁大概像少佳吧，瘦瘦的，哈，冬天还看不出来，夏天更明显。”然后扫罗就说：“哎呀，你不行啊，他那么高大，你这么小，你还是穿盔甲吧。”结果扫罗就帮他穿上盔甲。大卫就说：“哎呀，这个我穿这个盔甲怎么打仗啊？不行，不要。”他就脱下来，然后他说了一句什么话？你们记得吗？他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我就追赶他们，击打他们，将羊羔从他的口中救出来。”他说什么？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跟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我告诉你们，以色列这群人啊，差不多每个人都放过羊，打过狮子，打过熊，可是为什么只有大卫这样说？为什么？难道大卫比较勇敢吗？还是他比较笨，单纯，不怕死？关键在其他的人都只看眼前这个危险，没有想到过去他经历的危险与现在这个危险有关系。可是只有大卫，他觉得过去发生在他生命当中的事情跟现在哥利亚在那边骂是有关系的。而大卫他将他过去人生的点跟今天眼前的挑战这个危险他连起来，连连看。其他人觉得啊，过去打狮子打熊，哎呀，为了保护财产，现在这个不得了，这可能死人，不相干。所以当敌军哥利亚叫阵的时候，他们不能出去迎战就会死，所以就任凭哥利亚在那边骂。哥利亚不止骂以色列人，还骂以色列相信的上帝。大卫为什么会成为信心的伟人，信心的榜样？在希伯来书里面有留下他的名字，11章32节说，还把他提出来说，因为他真的有些地方跟其他的人是不一样的。可是你仔细想想，真的有那么难吗？没有，是因为我们不习惯。我们基督徒只，我或者说不一定是基督徒，我们只看眼前这个难关。可是大卫他是真的相信上帝是历史的主宰。你的昨天，你的3个月前，你的3年前所发生的事情，在你身上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和今天你的立场、你的转变、你的关卡是有相当的关联，所以你会有更宽广的眼界来看整件事情。你知道耶稣基督在旧约一大篇很大的篇幅，旧约总共有几卷书？39，对不对？全部都是在预言什么？耶稣降生。 受洗、复活、包包括括再来，包括39卷书全部都在预言耶稣的降生、受死、复活跟再来。到了新约，耶稣就真的来，也真的定死了，然后也真的复活了，对不对？只差一件事还没发生，是什么？再来。那会不会再来？
会。
会。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件事情，这是一件事情，所以前面都发生了，最后那个也一定会来。可是来的时候是要审判，所以审判是一定的。好像我那时候考神学院，我其实19岁的时候，我就希望神呼召我来服侍他，全时间的成为传道人服侍他。可是我等了很久，19岁只是我愿意献上，可是要等神呼召我，我才能够出去，因为他要帮我背书，打保证，我才能出来，否则的话会死得很惨。然后上帝就有一天就借着一个讲员就呼召我，然后我说：“哎呀，主啊，这会不会是我自己胡思乱想，想太久了？19岁到26岁，7年，想7年了，这件事情想7年了，所以突然就以为那个是神呼召我。”然后我就说：“神啊，如果这是你呼召我，求你三次用同样的经文呼召我。”然后这件事就发生了。然后接着我就准备考神学院，然后考完神学院还要面试、口试、笔试过了，口试，然后我就很害怕，因为三个教授问我的话，我都好紧张，有的都答不出来。然后我就想说，完了完了，我大概不会被录取。可是我回家以后，等消息的时候，我很害怕。然后我就想到说，神，我献上，神呼召，然后考试过了，然后剩下口试，这是一件事情，所以我一定会过。你们懂我在讲什么吗？就是说，在你的人生里面，不管你经历什么事情，其实当你信主的时候，你信主之前的历史都在神的手中成为有意义，那都不是白白浪费。不要像我傻傻的，我那时候信主的时候，我就跟做见证的时候说，啊，我以前都是白活了，那个我信主的时候上帝才开我的眼睛，然后我的人生才开始。其实我错了，可是我那时候的感觉真的是这样。然后我就跟我的同学，我很羡慕他们从小都是基督徒，你们太好了，一出生然后因着你的爸爸妈妈你就是基督徒，好羡慕你们哦，从小就认识神，然后从小就充满神的爱，在神的爱中长大。那些从小就是基督徒的人都不同意我这样说，因为他们也遇见很多的困难。当我们信主的那一点，其实我们之前的人生都变成有意义，我们之后的人生神也要带领我们掌握，这是一件事情。所以呢，在这一你的出生到你的耶稣再来的时候，这当中如果你遇见什么苦难，你遇见什么风浪，都是有意义的。让我们来看保罗。保罗原来是破坏教会的人，最后被神选上向不是犹太人的人传福音。你知道在这个时代要向非犹太人传福音非常的困难，可是为什么神要选保罗？本来向文化不同的人、区域不同的人传福音就非常困难，有语言的困难，有文化的问题，有接触点的困难，又要应付犹太人，很难。你知道我刚来德国的时候在妇女查经班，然后呢有一次聚会的时候，就用一个小小的故事来开始那个查经，然后我就说，我就很顺口的说，我们家里平常太太做太太都会为先生、为家人、往回来的家人留一盏灯，对不对？在我们台湾是这 家里都天黑了都会留一盏灯，那个让回来的人不会跌倒。可是你知道吗，在德国长大的人从头摇头，我们从来不浪费电的。我们要嘛就是那种自动的，你人一靠近它就自动亮那种的。你看大家都点头，你就知道文化都不一样。像不同文化不同区域的人传福音需要特别的人，保罗被上帝选上，他向犹太人传福音没问题，他向非犹太人传福音没问题，他向罗马人传福音没问题，他向希腊人传福音没问题。他是先破坏教会，然后成为建立教会的人，他的心智加上行动力。保罗是一个可观而且可怕的人，但是他是最适合的人选。他不是耶稣学校门下的人，但是他有一个与耶稣个别经验的显现的经验的特殊。你相信耶稣在你身上的经历也会是这样吗？当你点状的看发生在你生命当中的事情的时候，你会迷迷糊糊。可是当你把它连接起来，连接成现状，你会明白。马太福音14章25节，那时间点是什么时候？晚上，清晨，是今天是什么时候？3点到6点的时候，凌晨的时候，耶稣在海面往门徒那儿走。哎，这时候加利利的邮报头条：中年转业，木匠耶稣转业为划水选手。或者啊，换个主题好了，换一个那个主题是饭后百步走，因为刚刚五饼二鱼嘛，然后收拾好了还剩12篮，一定吃得很饱，虽然只有饼跟鱼。26节，门徒说见鬼了。其实他们本来是努力的克服那个大风浪，然后看见耶稣走过来，哎呀是个鬼啊，明明是神变成了鬼，耶稣被当成鬼。如果耶稣来了，你想门徒第一件事情会叫耶稣做什么？耶稣行行好，把这个风浪平息吧，我们连摇橹都摇不动啊。可是耶稣性质很好，他说你们放心啊，是我不要怕。别忘了风浪还很大，然后耶稣全身湿透了，凌晨天气非常的冷。28节来了，精彩的来了。哎呀，12个门徒就一个那么特殊，是谁？哎呀，彼得出来了，他每次都跑第一，对不对？你们如果有空啊，这个圣诞假你们把那个四福音翻一翻，然后注意那个耶稣跟彼得的对话，你会发现很精彩。彼得说什么？哎呀主啊，如果是你啊，请你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弟兄姊妹，这是史上最大信心的祷告。这段经文最重要的不是主啊救我，不是小信的人你们为什么疑惑呢，而是这句话：主啊，如果是你，请叫我也从水面上走去你那里。这是跟随耶稣最伟大的祷告。主，如果是你，你在水面上走，让我也在水面上走，你敢不敢？12个门徒只有一个敢。我们这里如果有50个人，12分之1几个？4个会说我敢。大概可以数一下，谁？是谁？怀孕的一定不敢，就掉下去有2条命。这是最有信心的跟随。主，你上十字架，我也上十字架。彼得已经调整到，不是我有困难，耶稣你来帮我，而是耶稣你可以做这样的事，我跟你这么久了，你要不要让我也跟你一样做这样的事？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如果耶稣的每个门徒 都这样说，我跟你讲，耶稣这个时候可以安心的走。那马太福音到十四章结束，是明白。因为他们如果是这样跟彼得一样，他们就不用一天到晚都要耶稣来服侍他们，因为他们的生命成熟了。如果他们说耶稣你做的事我也要做，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这是彼得太高估自己，或者彼得自我感觉良好。我们的耶稣永远不要什么事都让他一个人做，我们只有在旁边帮耶稣唱哈利路亚赞美主啊，耶稣你做得好，你完成了。上帝的荣耀超过这个，因为上帝希望我们可以不靠自己的力量，只凭信心来做耶稣所做的事，并且还要做比耶稣更大的事情。我们当然不能道成肉身，我们当然没有办法在创世之前神的那个荣耀我们有份。我们这卑微的生命就是愿意去服侍别人，愿意放弃一些享受，愿意跟别人分享。上个礼拜我真的看到许多的弟兄姊妹，我们在座的三分之二的都在服侍，只因为耶稣这样做，耶稣服侍我们也服侍。大卫彼得时候到了，他们的生命就往前跨一步。是的，会有困难，但是会有荣耀，会有真实的生命，会让其他人看见，透过你看见天国的丰富跟上帝的权能。彼得的祷告是很困难的，弟兄姊妹，主如果是你，请你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如果那时候在船上有女牧师的话，女牧师开口我就跟，女牧师没这样说我就不敢，因为连那个摩天轮我都不敢上去，那个云霄飞车我就他们四个男生上去我都不敢上去。所以我猜想我不是那个说主如果是你请你叫我也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别的我可以做啦，做煮饭啊扫地啊教儿童我都可以。我知道我的有限，我也知道我有难的地方，对我有难处的地方。我们大部分的人都只看到眼前，我如果我对耶稣一个请求，请你将我眼前的困难解决了，就像马太福音第八章一样，耶稣也会做。可是这不是马太福音十四章的神迹。马太福音第八章耶稣就斥责风浪，风浪就平息了，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想要立刻神有神迹，你知道我失恋的时候我跟耶稣讲，我跟神祷告什么，主啊我的生命可不可以从这里跳过去，中间这段都不要有，不要有苦，不要有眼泪。神没有听祷告。我们想要的神迹是我把心中的蓝图画好了交给神，主啊求你成全哦，按照这样。当然神会成全，神也可以这样做，因为耶稣也曾经在第八章的时候带门徒这样做。可是耶稣这里说我们不能只有停留在第八章啊，我们可以停下来问耶稣你现在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二十九节说什么，耶稣说什么，你来吧。耶稣没有平静风浪，耶稣没有说彼得你太自我感觉良好，他说你来吧，因为耶稣希望他来，你出师吧。然后二十九节下半段就是那么，彼得就走到耶稣那里去。然后接着三十节说，只因为见风甚大，他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叫说主啊救我。很多人将这段经文的标题列为主啊救我，我们以为彼得是朽木不可雕也，明明你不能像耶稣那样走，即使你走了也马上掉下去。我们以为彼得是没有信心，他是他本来看着耶稣啊，他就走得很好，结果一看风浪他就摔下去了，他就看环境风这么大我怎么可能，然后他就沉下去了。弟兄姊妹， 就算彼得没有信心，当他说主啊救我，你知道发生什么事？耶稣就赶紧伸手拉他。我们每个人一天到晚都没有信心，对不对？我们常常没有信心，但任何时候当我说主啊救我，他就伸手救你。所以我们根本不用怕我会失败，因为就算我失败了，耶稣还会救我。重要的是要张大眼睛看耶稣做什么。好，到了32节，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耶稣没有斥责风浪哦，没有叫风浪停，而是他把彼得拉上来的时候上了船，风就住了。当你遇到任何的风暴，你耶稣把你拉起来，在平安的地上停留的时候，风浪就停止。弟兄姊妹，这不是考验，这是什么？这不是一个生命的造就，是什么呢？是耶稣把那群门徒吹到那个船上去，去遇见那个风浪，然后把他拉上来的时候，风就停了。你有没有这个信心？当你选择这个信仰的时候，你放手交给他。那放手不是说你就当一个傻子然后什么都不做，至少彼得还有走下去，从船上踩下去，那一脚到水面上的时候非常精彩耶，你们不觉得吗？很精彩耶。那一第一步，这一步是超越下到月球上的第一步，至少月球那里没有海，不是，就是说那是平地，它踩下去是改变历史，可是它是安全的。可是彼得踩那一脚的时候，他不知道他会到哪里。然后33节说，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儿子，你真是神的儿子。”彼得这时候在想什么？彼得这时候绝对跟其他人不一样。其他人看见的是耶稣在水面走，彼得也走了几步，然后彼得没信心，心里疑惑，快沉下去，耶稣救他。然后他们看见啊，耶稣真是神的儿子，哈利路亚，他们在拍手。可是彼得不是，彼得呢，他看见并听见耶稣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你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意思是什么？耶稣，你能这么做，我也你也让我像你一样这么做。然后彼得想到听到耶稣说你来吧，然后彼得就去了，要到耶稣那里去，方向是对的，要到耶稣那里去。彼得果然做了耶稣所做的，对不对？他所祷告的，所求的，他做到了，在水面上走。我相信彼得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一幕，说耶稣说你来吧。各位，这不是晚饭加加酒的。如果你是一个父亲，你所会的，你也希望你的孩子也会。当你的孩子说，哎呀，爸爸，你让我也像你一样，然后你会说，洋洋你还3岁呢，再等几年吧，等你长大了再来做。可是也有可能晶晶会说，好，你先来试试，我要让他尝试一下。就像耶稣对彼得说，你来吧，彼得做了，孩子试了，因为耶稣说你来吧，因为爸爸说你来帮你。耶稣没有因为彼得的信心还不到时候就让彼得不做，对不对？虽然彼得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呐、啊，为什么疑惑呢？可是耶稣让彼得做，彼得也去做了。然后彼得做了，主啊救我，耶稣就伸手拉他，对不对？如果你帮洋洋弄上去，然后爸爸我掉下去了，救你。信心是什么？信心是耶稣做什么， 我们也做。就算我们没有那么大的信心，我也去试。当我做不好，当我大叫主啊救我，耶稣也会赶紧伸手拉我。所以弟兄姊妹，求主让我们因为这段经文，让我们的人生不一样。也许以前你从来都一直在下定决心要读圣经，然后呢到了第二年，哎呀，今年的愿望仍然是要读圣经，然后就开始不了。虽然进入创世纪，然后也进入出埃及，可是就出不来。弟兄姊妹，我们常常是没信心的，我们常常一直固执坚持走自己的路。可是今天主说你来吧，你来吧。感谢主，我的人生风浪当中有你，我并不孤单。感谢主，在过去的一年、两年、三年，我有风浪，可是你让我从这个风浪当中认识了上帝。你用风浪来塑造我，为的是要使用我。求主帮助我，未来的日子，我的信心能够加增，我能够跟随耶稣的脚步，我能够更认识你。当你把我拉上来的时候，风浪就止住。求主对我说话，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